系讲网友吓，呢、這个我由一单新闻开始讲起。12月22号，咁呢个就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咗篇嘢吓。咁呢篇嘢咧就讲青春无悔，脚踏实地，青春无悔。佢话咧呢一、這个大家知道文革嗰阵时咧就有上山下乡，咁咧基本上咧就系、是、呢样嘢咧。是嗰啲嗰代嗰啲人非常之痛恨嘅嘢嚟嘅。咁佢忽然真同上山下乡咧，就系、是、翻案喎吓。佢话咧呢一、這个借一啲个案嚟到否定上山下乡咧系唔啱嘅。上山下乡咧系证实咗喺历史上咧系非常之有用，就是、壮大咗呢个革命。咁大家都觉得好惊讶嘅，因为咧尤其是上山下乡咧。是那些红二代很憎的东西，他们大多数都是上山下乡搞了10年，就是很痛苦的经验。那首先为什么上山下乡是一件好事呢？现在的阿乔文是第一，他是反和平演变战略的关键。他说当时就是国务院的杜勒斯就勾画了和平演变的图谋，战争咧就已经结束啦，我哋将倾其所有，拎出所有嘅黄金，全部嘅物质力量，将人塑造成我哋需要嘅样子，等佢哋听我哋嘅，即系咧就要改造呢一个支持共产主义嘅人嘅思想，令到佢咧就倾向呢个自由主义啦。咁佢尤其是1956年啊，呢个波兰匈牙利事件咧就发现咗，即系当地嘅人民咧就反对呢一个社会主义。就曾经就是想改变，同埋呢一个就是想唔接受苏联嘅统治嘅。咁于是咧，毛泽东咧就觉得，咦，点解会咁咧？哦，就因为咧嗰啲和平转变咧就 work 啦。于是咧嗰啲人民咧就开始搞修正主义啦。咁点样可以防止呢个修正主义咧？咁咧就系、是、佢就系推出咗喺文革嗰阵时咧呢、這个上山下乡嘅活动。这个上山下乡的活动呢，就是等那些人呢就是经历过艰苦的奋斗，于是呢他们就思想改造了，就是再改造不回来。咁于是呢他们就会坚守革命的底线，就是不会被和平转这个和平转变了。咁他就我跟着会讲习近平的，他引这个成功的例子呢，就是有讲到习近平。咁又同埋咧就讲，而家政治局常委入边7个入边4个系曾经上山下乡嘅啊嘅黄岐山嗰阵时咧就同埋佢一齐咧就上山下乡嘅，咁因此证明咧就因为呢啲人咧曾经上山下乡过咧，就系呢一个，所以佢哋今日成为坚定嘅领导中国路线嘅掌舵人啦。咁第二咧就系呢个系。会培养咗呢啲人嗰种艰苦奋斗嘅精神啊，脚踏实地嘅精神。咁系佢就驳斥一种论调，就系话咧呢个系错嘅，因为嗰啲人咧由城市翻去乡村度咧系逆转嘅，因为现代化咧就一定系由乡村转去城市噶嘛。啊，咁佢话咧呢个系呢个脱离事实嘅，当时中国嘅经济咧就系靠农村嘅。咁於是咧就安排好多呢一個有知識嘅人去農村，就係、是、改變咗農村嘅現貌，就令到呢個農村咧就係、是、個知識水準提高咗，同埋呢一個係同埋咧就係呢一個農村嘅技術啊，樣樣嘢咧都係進步咗。自稱上山下鄉係推動社會進步嘅偉大壯舉啊！当今中国比任何时间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目标，经过风雨洗礼和考验的广大自称，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民族的脊梁，发射出灿烂的光芒。啊，大家就估为什么要忽然间扭转再鼓吹上山下乡呢？我们又要看回这个辽宁省啊，系要叫嗰啲地方空缺啊，嗰啲地方啊，乡下啲地方干部咧，留啲位嚟到招聘高校嘅毕业生。 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是、有兩個講法啦，講鼓吹上山下鄉。第一就係、是、解決而家嗰啲知識分子嗰啲大學生嘅就業困難啊，因為而家咧就有好多大學生咧都揾唔到嘢做啊，咁佢哋好唔滿意嘅喺個城市度，咁呢個咧危險。第二個可能咧就係、是、呢個我嚟歌頌呢個習近平嘅，因為習近平咧就曾經上山下鄉啊。咁我哋翻轉頭結尾再講呢樣嘢。我哋再睇翻呢個1968年嗰陣時咧，文化大革命咧進行咗兩年啦。咁咧就於是咧就係嗰啲學生咧就唔使翻學嘅啊。咁咧就串連可以周圍去嘅，搭火車咧唔使錢，大家好高興去旅行。咁呢個咧就係毛澤東經過兩年之後咧，佢諗下都唔係辦法。咁於是咧就要呢、這、一個啲學生咧就係、是。要嗰啲學生咧就繼續喺度搞文化大革命喎，咁點咧就即係拎走咗佢哋，其中一個選擇就拎走咗佢哋嚇。有啲人懷疑佢嘅動機咧就係咁樣啦。啊，大家睇下當時講嘅嘢，腳踏實地，青春無悔嚇，就係而家嘅口號。知識自稱下鄉，係推動社會主義進步嘅偉大壯舉。毛主席揮手過前進嚇。下鄉上山干革命，叫大家去干革命，這個就是基礎的毛語錄，就根據這句說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喂，不是你教育貧下中農，是貧下中農教回你，因為卑賤者最尊貴嘛，是不是？很有必要的，這個是要說服城市幹部和其他的人，將自己初中、高中、大學嘅子女送去鄉下嚟一個運動啊！各地嘅農村同志應當歡迎佢哋去農村，喺個廣闊嘅天地喺嗰度咧，係可以大有作為嘅。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就有呢三句就係好嗱。大家睇下嗰時啲口號，你就會明白呢、這個就堅持農村幹革命，廣闊天地練雄心，練咗紅色嘅心出嚟啊！好犀利啊！即系深紅色呢樣係咁嗰陣時咧，就係、是、一個波瀾壯闊嘅運動，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祖國需要嘅地方，我哋就去啦嚇。呢、啊、句下邊嗰句毛語錄啦。咁幾多人上山下鄉咧？結果係咁呢個真係好勁喎，搞咗1600萬人上山下鄉。嗰陣時城市大概有億幾兩億人係。10% 人去了上山下鄉，這個是不是很厲害呢？那這個運動搞到什麼時候呢？我告訴你，其實一路搞到1978年、79年前後呢，10年有很多人留在鄉下，就留了10年。大家看覺得這個靚不靚仔呢？這個時候，這個是大家知不知道誰？估不估到是誰？啊，這個是習近平來的，這個是，大家看看。當日的習近平，現在的習近平，去回了，擔回了床頭，啊，現在吃得肥，現在肥了很多，即是這個是，這個沒辦法了，啊，那時候的習近平。那習近平呢，那時候呢，就17、18歲，啊，那我們看看習近平怎樣講上山下鄉。他說呢，他學了兩件事，一個是讓我知道什麼是實際，乜嘢叫實事求是？咩叫群眾？以後咧，佢諗嘢咧就唔會脱離現實噶啦，就非常之實際。第二咧就係、是、培養咗佢嘅自信心。記得佢爸爸要求，從小就要講團結同善於團結嘅人。去到呢個梁家河啊，佢就發覺咧，就凡事咧團結得好，咁工作咧就做得好，識得團結人。佢到咗梁家河之後咧，佢話。他和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做事，生活习惯了，劳动关都过了，懂得劳动了。于是呢，群众成天就去他那里上门，变成一条村的中心，老老少少不停来那里聊天，逐渐呢，连支部书记都有事都跟他们商量，说那些年轻人呢，见多识广，比他识得多，那就是，他那里呢，就变成一个集会中心，可能他不知道是不是即系屋企有啲嘢拎去嗰度，有嘢派俾人嚟食。咁佢话咧，初初咧就有20-30個知识青年嘅，半年后咧有啲人当兵走咗啦， 就佢一個人堅持喺嗰度，咁佢咧就好想入共產黨，寫咗十份入黨申請書，但係因為佢爸爸嘅關係咧都唔批准喎。咁後來咧，佢哋覺得啊，要留住呢個人才喺度，咁咧就係問啦，佢爸爸有冇結論啊？冇結論，冇結論，即係未人將佢當係人民嘅敵人。咁佢話：咁唔可以唔俾佢入黨喎。咁佢入咗黨，做咗大隊支嘅支部書記嚇。咁呢度咧，我又要講翻即係呢一個彭嫲嫲咧，就係講佢老公做呢個下鄉嘅時候，佢話咧佢啊晚晚喺深夜啊喺煤油燈下面讀書啊，讀磚頭咁厚嘅書啊，哇！真係好令我好感動啊！佢有一次啊，要掘啲冰啊喺河度，啲冰啊嗰、那個打坝嘅河渠入边冰块好厚，个水坝咧可能唔稳阵啊。如果春天一融化咧，个坝就崩咗啦。于是习近平除咗件衫跳落去挖冰，哇！啲群众好感动。呢、這个等于呢个黄香呢、這个卧冰求鲤为妈妈样呢、這个。嗰啲群众喊晒，于是就除晒啲棉衲跳落去，做起上嚟，日夜奋斗啊！于是咧就打咗十几个土霸，搞清晒呢样嘢。系咁到咗习近平走嗰时咧，家家户户都请佢食饭啦啊！全村人唔上山做嘢，排一条好长好长嘅队送佢上路，送咗十几里啊！习近平喊起上嚟啦，习主席，你哋对我咁好，我唔想走，就算喺呢度扎根农村一世啦。咁但系一个同佢好好嘅青年同埋大声对佢嗌啦，你快啲走！跟住佢上清华大学，你上咗清华大学，我哋就可以去北京啦嘛。如果唔系去北京啊，冇人请我哋食饭噶。为咗我哋将来去北京，你一定要走。一拱佢走啊！咁咧就系、是、有十几个青年人陪住佢行咗六十里去到县城嗰度啊！夜晚喺埋一间房度瞓啦，十几个人喺埋间房度瞓啦，有仲影咗相纪念添啊！嗰啲三个人系第一次影相啫，用咗五个半啊！结果每人咧就系夹钱，你三毫，我五毫咁样夹够咗五个半。影咗张相，哇！呢、這个习主席嗰种平民情怀啊，系咪好令人感动咧？呢一个真系吓，即系好叻写呢啲嘢，仲讲即系作，即系呢啲系呢啲故事系即万民散嘅故事吓。好啦，我哋报道第二个角度，1966、1967、1968年。总共1600万人就系被上山下乡，十分一嘅城市人口。咁嗰啲人咧去到咧就系非常之唔习惯嘅。呢一个林彪嘅仔林立果喺571工程纲要度话，俾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根本就系劳改。呢一个中国总前总理、副总理、国家主席李先念话。知识文革以来，城镇自称上山下乡千几万人，但系咧，其实唔系减轻城市嘅人口问题，跟住话因为唔够粮食，佢又咧喺城市度招啲农民工入城咧，又有千几万人对咗条数，但啲知识青年咧就落咗去，先后用咗60几亿，结果咧买到4个不满意，自称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点解咧？因为啲知识落去咧，好多做唔到嘢，你要分佢哋啲饭啊，你知唔知啊？分佢哋啲粮食啊。其实乡下好多地方咧，好抵抗，于是咧佢哋就虐待啲知识嚟到报复。有一个叫谢日群嘅人佢话：啊，《中国自称梦》呢本书喺自称作家邓言笔下，文革期间嘅自称冇出路。是绝望、暴力、同居、混居，你能够想象的事都发生了。上山下乡时，女自称身上发生恶性强奸的事件非常严重， 文革中和文革后不断查出女子性骚扰、强奸、诱奸的事件，触目惊心。尤其是洛委生产建设兵团的自称最受管制和欺凌，这个是谢日群的本书《青春无悔》，纯属自我安慰。辽宁省1968年到1973年发生摧残自称和奸毁女自称案件3400多宗，四川3200多宗，河北省1972年一年就119宗。好了，人民网发表了一个张衡的文章，在人民网云南自称大反城的来龙去脉。1973年云南兵团总共发生吊打自称1034宗，受害自称1894人，其中两人被打死，调戏奸污女自称干部286人，受害女自称430人。军旅自称是被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军官、干部强奸摧残。那些干部揸住你入党又要经过他的团票、招工，即是可以去工厂做事、调动、提干、即是升你级、以及病退，这些这样的权力就作为有利奸污了不知几多少女自称。经过了10年，终于呢，这个1978年他们就来示威，终于忍无可忍。在云南景洪的上海知青丁慧文要求回家，结果呢就是他们就是绝饿铺绝食、结果围住了周伟书记，最后呢就是中央呢是放松了那个政策，就准他们呢就是回乡。咁呢个咧就系、是不能理解嘅，即系当时做呢件事系，我都话啦，唔系啲人多数认为呢、這、一个嗰时因为粮食唔够要减轻人口，其实唔系，佢又喺乡下招翻1000多万人，系攞嚟搞嘅，即系呢个系啊。到咗1979年末，由上海嚟云南各农场嘅47600人，即系剩翻300个啦。从四川去的41000人剩下500个，结果个农场留下一片空旷和个凄凉。这些书是在《中国自称史初栏》《中国自称史大潮》，是在大陆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呢就是了解当代中国史必读书之一。但是今天发生什么事呢？这样其中一歌颂习近平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就真的那個就業是非常困難。中國有700万人就送外賣，碩士以上的學歷佔 1%， 即是有7万個碩士在送外賣。有清華大學畢業的人就去街道辦做事，街道辦做事你知道多沒出息的，是不是？但都要去做，就因為高級知識的崗位就是很難，即是這個就業崗位是不足夠，而每年就是大专以上毕业的人900多万人，咁好多地方系面对非常大嘅知识青年嘅就业嘅压力，咁于是咧就谂住死人寻旧路咧，就有部分人咧就高举呢一个上山下乡呢一条路啦。嗱，呢本书咧《Step by Step》，一本书读懂成个成功的一生，喺我用咗10年心血写嘅《萧若元说读懂李嘉诚一生》，即系咧我系睇晒街道任何寫李嘉誠的書，他們所有的說法的真假我都釐定了，還有是沒有人這麼透徹這個了解到李嘉誠，譬如他是不是經過3次自殺呢？他老婆究竟是怎麼死的呢？他和北京的關係是怎樣呢？他的內心深處這幾年是怎樣呢？還有他為什麼會成功呢？我說得非常透徹的。這本書現在開始訂了，你上網找，咁咧就有個二維碼，你 click 入去咧就可以訂，係全世界都可以訂嘅，加埋郵費咧就會寄去俾你噶啦，好唔好啊？多謝大家。嗱，而家天氣轉涼啊，最好嘅打邊爐啦。雖然咧冇萬事堂食一樣可以嚟 Red Rice 同埋時代咧賣外賣火鍋嘅 Red Rice 嘅暖粒粒粒野味雞煲咧，月光肥牛滑雞煲，古法黑草 BB 羊腩煲。 時代呢就是有羊腩煲，再加三種台式火鍋，分別是台式特盛的臭臭鍋、台式麻辣油三成鍋、藥膳養生湯、花椒滑雞鍋，全部可以外賣，還可以加優惠價和配料飲品，家裡打邊爐就沒有拿到了。